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9月27号星期日，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联邦上诉法院法官巴雷特出任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填补大法官金斯伯格去世留低落嚟嘅空缺。特朗普总统星期六9月26号下昼喺白宫玫瑰园举行嘅仪式上宣布咗呢项提名噶。佢称赞联邦上诉法院法官巴雷特是一位擁有卓越智力和品格的女性，表示她在做出這個選擇之前仔細研究了巴雷特的履歷。特朗普站在身邊的巴雷特說，我進行了研究，你十分突出地符合條件。特朗普並且說，這個是我在大法官戈薩奇和大法官卡瓦諾之後進行的第三次這類提名，的確是一個非常自豪的時刻。特朗普鼓励民主党人迅速审议他的提名，避免进行个人和党派攻击。国际性非政府组织国际鸟民迎合北京，在一个多星期前开除了台湾中华鸟会。而另一个国际性的非政府组织全球气候与能源市长联盟，则在他的官方网站上将加入联盟的台湾六个城市改列为在中国之下。對此，台灣外交部和這六個城市的市長都表達了嚴正的抗議。中國加大對國際性組織和公司的壓力，無論這些機構規模有多麼小或者多麼冷僻，都要求將台灣列為中國的一部分，這樣令到台灣政府和民眾都感到憤怒。台灣中華鳥會9月15日表示，因為拒絕更改名稱和簽下反對台獨文件而被國際鳥民解除了夥伴的關係。中華鳥會說，過去20年來，國際鳥會在北京的壓力之下對中華鳥會進行持續刁難和打壓，中華鳥會被三度要求更改英文名稱。北韓星期日表示，正在搜尋一個被他的軍人打死的南韓官員的遺體，但與此同時的方式，北韓又發出警告說，南韓海軍在出事地區的運作有可能會加劇緊張局勢。北韓領導人星期五發出罕見的道歉，對南韓漁業部門一位官員在北韓水域被射殺表示歉意。首爾隨後敦促平壤進一步調查嗰宗致命性的槍擊事件，並建議雙方可以共同調查。南韓軍方指責北韓軍人打死嗰位官員，再在他身上潑灑燃料，在海上邊界附近點火焚燒。北韓中央通訊社星期日說，北韓當局正在考慮，假如找到遺體，將會那位官員的遺體交回給南韓。朝中社報道說，這是一宗不應該發生的事，但又警告說，南韓海軍在出事地點的作業進入了北韓水域。報道說，我們敦促南方立即停止入侵西海軍事分界線，避免導致局勢緊張升級。柬埔寨一間法院判處7名前政府官員，他們的罪名是在一宗與他們在2019年11月支持自我放逐的反對派人士桑蘭西返回祖國相關的案件中策劃陰謀。桑蘭西最終未能夠返回柬埔寨，這個判決顯示了政府對被取締的反對黨同意義的鎮壓明顯升級。特本克蒙省法院星期二判處5位前柬埔寨政府救國黨官員7年的監禁，另外兩名的異議人士被判刑5年。當地人權組織利卡多的副主任安桑亞話，被告的家人和傳媒被禁止旁聽審判。這些人士都是按照柬埔寨刑法第453條被判刑的。世界各國正在密羅緊鼓地研製新冠病毒疫苗，爭取最早在今年年底完成最後的測試，向市場推出合格的產品。中國國務院新聞辦9月25日舉行吹風會，中國科技部社會發展科技司司長吳遠斌介紹四種的疫苗進入第三期臨床試驗階段，並且進展順利。他還說，中國疫苗企業和多間國家的機構簽署合作協議，在依法合規的基礎上共同實施第三期臨床試驗。中國科研公關組高疫苗研發專班工作組組長、中國國家衛健委 医药卫生科技发展中心主任郑宗伟在当日的吹风会上表示，未来疫苗上市之后将会按高风险人群、高危人群、普通人群的顺序安排疫苗接种。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次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香港多个新闻工会反对警方修改传媒代表的定义而提出司法复核。香港警方突然宣布由星期三起修改警察通例之下传媒代表的定义，只是承认在香港政府新闻处新闻发布系统登记的本地传媒以及国际认可及知名的非本地传媒。香港记者会等八个传媒工会和组织星期四召开记者会，抗议警方单方面修订传媒代表的定义，并提出三大诉求，包括要求立即取消修订，否则不排除透过法律途径处理。对于警方表示修订不会影响记者在公众地方采访，香港记者协会主席杨建兴批评讲法严重误导和欺骗公众，他认为修订限制记者采访，视记者为敌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报道。
去年六月，香港爆发史无前例的反送中运动，激烈的街头抗争和警民冲突持续超过一年，期间前线执勤的警员和记者的关系亦都持续恶化，多次发生前线警员辱骂甚至用胡椒喷雾等攻击记者的情况。警方亦都多次质疑有假记者混入，阻碍前线警员的行动。香港警方星期二，即是9月22号向四个传媒工会发出信件，在未有咨询业界的情况下修改警察通例下传媒代表定义，将香港摄影记者协会和香港记者协会从传媒代表名单中剔除，不再承认两个工会发出的记者证，只是承认在香港政府新闻处新闻发布系统登记的本地传媒和国际认可和知名的非本地传媒。被警方认可的传媒日后在采访街头运动的时候，可以在警方封锁线之内的范围进行采访工作，其他不被认可的传媒在封锁线里面进行采访工作，可能会被视为违反新冠肺炎疫情下限制公众聚集的限聚令，或者参与非法集结，甚至可能被控告参与暴动等严重罪名。香港记者协会、香港摄影记者协会、独立评论人协会等八大传媒工会代表星期四，即是9月24号以记者捍卫真相不容政府筛选为题，召开联合记者会，抗议警方强行修改传媒代表定义。八大工会表示严正抗议警方单方面修改警察通例下传媒代表的定义，规定传媒机构必须获准在香港政府新闻处新闻发布系统登记，他们的工作人员才会被认可为传媒代表。八大工会认为讽刺的是，香港政府新闻处回应事件的时候表示已经向警方说明新闻发布系统是向传媒提供政府新闻稿、广播、图片和短片，以及发出政府采访通知的综合网上平台，回复明显表明有关系统只是政府和传媒的工作工具，从来不是筛选在新闻现场采访的条件。八大工会表示警方现在的修订变相由官方界定何谓记者，甚至可能是为实行官方发牌制度铺路，严重侵犯采访和新闻自由。他们重申基本法第27条明确保障了香港市民的新闻自由，不容警方透过行政手段筛选官方认可传媒，损害港人本身享有的权利。对于警方表示修订不影响记者在公众地方采访，香港记者协会主席杨建兴批评说法严重误导和欺骗公众，尤其是修订在如何配合传媒采访加入新的前提， 就是在不影响警方行动效率的情况下，他担心日后这个前提会被滥用，前线警员将阻挠记者采访合理化。
在个通例那里这样改了的话，就即是去到前线他们执法的时候呢，是很容易会被滥用，他很容易判断就是说怎么影响行动效率，有记者在这里可能就已经影响行动效率。極端啲嘅就係趕曬記者，實際上亦都有發生嘅。將記者趕開都曬，咁咧就從佢哋嚟講咧，就行動效率可能就係最高最高嘅。嗱，呢個其實係我哋會擔心嚇，係將一啲阻攔記者甚至要求佢哋完全離開嘅一啲做法合理化。合理化咧就係用。影響行動的效率，這個是第二點，是相當大的一個誤導。
楊建興認為警方修改警察通例不是為了協助傳媒採訪工作，反而是限制記者採訪，視記者為敵人，呼籲傳媒看清楚警方和政府的真正意圖，反對修例。
整個改動的目的，限制的原因，其實他們是視一路我們的看法都是這樣，他們視傳媒視記者是敵人，他們是要處理我們，其實今次其實是處理傳媒，針對傳媒的一個改動。
杨建兴表示，记协正是咨询法律意见，不排除提出司法复核，透过法律途径处理今次事件。不过目前未有提出司法复核的死线。他们向政府提出三大诉求，包括要求立即取消修订。
要求政府是三样东西，一就是立即取消警察通例里面有关警传媒代表这个改動，否則我們是會不排除是會盡快去途徑那裡去處理。第二就是必須要停止畫這些採訪區封鎖區的這些的做法，限制一些傳媒的採訪一些 的做法。第三我們希望他們真是真誠地去真誠地去實踐翻佢公開做嘅一個承諾，尊重新聞自由同埋傳媒嘅採訪權利。
香港攝影記者協會主席陳奕超喺記者會上表示，八月十號大約200名警員大規模搜查《蘋果日報》大樓，警方已經喺當日設立封鎖區，只係準部分傳媒入內採訪。聲稱增加執法透明度，便利部分傳媒採訪。不過陳奕超展示一張在封鎖區之外拍攝到一傳媒創辦人黎智英被帶上警車的相，他認為這類的照片才是記者想要拍攝到的畫面，而被安排進入封鎖區之後，反而只是能夠拍攝到警員上廁所或者是攞飯盒這一類無關重要的事。
當日是有15家傳媒機構是獲准進入個封鎖區入面的記者區，而我亦都是其中一間的代表。但我入到去所見到的畫面其實是這樣，我見到警員是使用他們的流動洗手間在去洗手間的，完全影不到我想要的畫面。另一個最常見到的畫面，警員就在那裡拿飯吃，呢啲係咪我哋喺封鎖區入邊所要求要影嗰個影像咧？
陳奕超表示，警方唔承認香港記者協會同埋攝影記者協會發出嘅記者證，最受影響嘅係一班自由身記者。佢重申，攝影記者協會發證係非常嚴謹，雖然有學生記者查詢申請攝記協證。但是該會已經向學生強調，他們只是成員而不會獲發該會的證件。 香港电台节目制作人员工会主席赵善恩在记者会上表示，大约200名警员搜查苹果日报大楼当日，连香港电台记者亦都一度被警方拒之封锁线之外。他反问警方是不是认为香港电台都不是本地知名新闻机构。赵善恩批评警方今次的做法是试图运用公权力逃避监察，
修改这个通例是试图用一个公权力去逃避监察，绝对不是一个专业的执法者所为。我们看到很多传媒其实过往是拍到过很多自称是警务人员要执法的人士，他是拒绝去出示委任证或者是没有委任证。咁處長喺5月10日嗰件事之後，即係我講緊警務處長啦，佢就話係會認真處理。咁但係去到今時今日啦，睇唔到有認真處理啦。佢口中所謂嘅唔理想嚇，去到今日其實我哋見到警方嘅行動係勝於一切嘅，我哋見到佢哋係冇反省到。
赵善恩批评前线警员多次将采访记者视为罪犯，极尽侮辱之能事，甚至要求记者向镜头展示记者证，高声读出名字才能够放行。他认为警方一直没有反省自身的问题，完全不知道何谓新闻自由，甚至企图逃避记者镜头的监察，制造局部的事实。
咁同埋咧，警方經常提點啲傳媒咧，要報導事實嘅全部啊嘛。但係佢而家率先係去劃分採訪區，去定義傳媒，用呢啲方式去製造一啲局部嘅事實。頭先見到咧，根本如果喺佢嗰個封鎖區度影到啲乜嘢咧，咁佢其實淨係想俾我哋俾公眾睇佢想我哋睇嘅嘢，拍佢容許我哋拍嘅嘢。如果他還夠膽說話是去幫助傳媒去工作，我想這個真的令人非常之不齒。
民權觀察發聲明關注警方單方面修訂警察通例，認為兩項修訂嚴重侵犯基本法和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所保障的新聞自由和採訪空間，與篩選傳媒無異，將會對前線記者造成不合理的阻礙，並且增加他們因為履行職責採訪而要承擔的個人安全和法律風險。民權觀察表示，尤其關注有關如何配合傳媒工作部分下的新前設，等於容許警員因應行動效率需要而作出不利傳媒採訪的安排，甚至是阻礙記者攝錄。重申警方应该基于一个人的行为去判断那个人是不是记者或者正是进行采访工作，如果有任何人包括记者在新闻事件现场作出不法行为，警方现在已经有充足的权力制止和拘捕。民权观察批评警务处处长邓炳强声称尊重传媒和新闻自由，但事实是讲一套做一套，甚至下令收窄采访空间，促请警方立即收回有关修订。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继上个礼拜中国解放军在美国副国务卿克拉奇访问台湾的时候，一连两日派出近40架军机进入台湾附近空域活动，其中更有多架战机飞越台湾海峡中线之后，台湾国防部星期一说又有两架解放军运八战机当日入侵了台湾西南部防空识别区。有专家说北京正以军事手段对近来美台撤香肠式的改善关系做出回应，雖然台海緊張的確在加劇，但立即爆發戰爭的可能性並不大。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發自華盛頓報導。
根據台灣空軍發布的數據以及中國軍機的飛行路徑，解放軍18號、19號兩日總共有37架軍機在台海上空以及台灣西南部空域活動，不單只是侵入了台灣防空識別區，其中還有多架歼10、歼11以及歼16戰機越過台海中線。 台灣國防部在19號在推特上發文說，解放軍今日越過台灣海峽中線，嚴重違反了台灣的主權，並且是破壞地區和平。國防部對此強烈譴責，並且是敦促中華人民共和國自我克制，不要成為印太地區的麻煩製造者。隨著台海緊張的局勢日益升級，對台海兩岸之間可能發生誤判、意外，亦是軍事摩擦的擔憂亦都在增加。美國企業研究所合作研究員馬明漢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台海的確是處於高度緊張的狀態，中國不喜歡近來美台關係的改善，一定是必定對台北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優異表現感到有些尷尬，更加是對國際社會給予了注意感到挫折。至於北京加大對台灣的軍事壓力有何目的，馬明漢在回覆美國之音的電郵當中說，隨著他在台灣附近的增加的軍事活動，中國可能在這裡做幾件事，他在這裡發出信號，表達對台灣有效與國際接觸的不悦，亦都是在這裡發出警告，說北京對統一的嚴肅立場不會改變，解放軍可能亦都在測試台灣軍方的反應，並且試圖耗損台灣的戰機。馬明漢說，隨著在台海附近活動的戰機增加，他們的飛行次數亦都更加頻繁，發生意外的風險以及是中國故意製造危機的可能性亦都增加。雖然台海緊張日益升級，不過史丁生中心中國項目主任孫穩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就表示，北京的目的是要對美台正以撤鄉搶方式改善關係作出回應，但是以歷史層面而言，目前的緊張態勢還未有達到過去台海危機的程度。孫穩說，他們當然看到活動的升級，尤其是來自中國大陸的軍事活動，大陸方面說這個是為了回應被他們視為是華盛頓和台灣當局在這裡做撤鄉搶式的作為。至於軍事緊張，他們知道有很多以越過台海中線的危險操作，他的挑釁程度的確是在這裡加劇緊張，亦都的確是有引發軍事衝突的可能性。不過如果你想從歷史的觀點來看，在過去的歷史上面看到很多次台海危機，譬如是1995至96年的危機，這樣亦都可以說目前的緊張還未有達到那陣時的程度。所以目前的台海情勢有幾危險，孫穎說可以這樣說，不會預期明天就會有一場戰爭。孫穎表示，台海軍事活動增加的確是提高了意外或者是衝突的風險，但是有意發動的戰爭則是一個政治決定，即使是非計劃當中的意外的確是可能發生，但是戰爭則是需要慎密的規劃，現時還未有達到這個程度。孫穎還表示，另外一個關於中國大陸採取這種行動的邏輯是，他是認為他們是要發出威脅的訊息，所以想一想看，如果大陸是要發動對台灣的攻擊，大陸會在事前試圖通知全世界，還是大陸會用這種升級軍事緊張或者軍事活動的方式來事先告訴美國人知，告訴台灣人知，大陸已經是準備要對台灣發動戰爭，發動全面性的攻擊。孫穎認為，如果北京的決定是好，大家是使用武力，就使用武力来实现谈判，因为和平统一已经不再有可能。这样孙穎认为大陆会试图预先告诉美方和台方他们的决定。而此外，孙穎亦都提到了另外一个因素，这个就是北京当局知道再过几个星期美国就要举行总统选举，中国如果在选前对台湾发动攻击，将会变成一个极大的争议，他是有可能對特朗普總統的連任產生影響，如果中國真的不希望特朗普連任，他們就不會是給他一個理由成為戰時總統，因為這樣有可能提高他的民調，並且提高他贏得選舉的票數。孫穎表示，雖然這個時候在台海的確是有很多的不確定性，要緩解這種緊張亦都是非常之困難，不過他的看法就是中國不會想要在這個時候發動一場的戰爭，至於選後北京亦都會看美國政府的變化而有所反應。他認為 美國國務院亞太組卿史特偉最近在傳統基金會的演說當中也都表明，美國對台政策是沒有改變，就算有一些調整，美中關係的大框架也是不會有改變，美國仍然是遵守一個政策，台灣關係法以及是六項保證，並且是未有放棄戰略模糊的政策。在星期一，中國政府再次對美台官方接觸表示反對以及是不滿。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在例行記者會上面針對克拉奇訪台一事表達了北京當局一貫的反對立場，並且作出了強烈的譴責。他說美方近來執意派衛生部長阿扎爾以及是副國務卿克拉奇訪台是對中方的政治挑釁，中方必須將會採取正當反制措施，包括針對有關個人，美方行徑亦都將會進一步損害中美重大國際地區問題上面的協調和合作，美方必須為此而承擔完全責任。而此外，對於解放軍軍機上星期在克拉奇訪台的時候飛越海峽中線一事，汪文斌說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存在所謂的海峽中線。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華盛頓報導。
美國陸軍最新一期《軍事評論》雙月刊的一篇文章說，美國應該重新考慮在台灣部署地面部隊。對此，台灣民進黨立委認為，現在的戰爭不一定需要美軍駐台才能夠創造阻嚇的力量。而國民黨立委則表示，美國會持續出售武器給台灣，不過派軍隊進駐的可能性則不大。下面請聽美國之音特約記者張永泰從台北發來的報導。
最新一期美國陸軍軍事評論雙月刊以中國武力侵犯台灣為主題進行了一系列的報導，其中由美軍海軍陸戰隊上尉米爾斯撰寫的文章當中指出，台海區域權力平衡日益向北京傾斜，如果要維持捍衛台灣主權的承諾，美國應該重新考慮在台灣部署地面部隊。這篇文章中認為，在台灣部署戰力強大的重裝部隊，不單止大大有助於擊退侵略台灣的共軍，還能夠讓北京三思發動攻擊必須要承擔重大的代價。對此，台灣行政院長蘇貞昌星期三表示，中國的各種軍事行動引起國際緊張，各方的相關意見他都表示尊重，不過他呼籲中國應該是以防疫為重，並且負起維護區域和平的責任。台灣立法院外交以及國防委員會委員民進黨立委羅志政星期三接受媒體聯訪的時候表示，美軍曾經駐台是根據過去的台美共同防衛條約，不過現時的戰爭不一定需要美軍駐台才能夠創造嚇阻的力量。
我想美军在这个地方的军事的展现已经非常清楚，也就是不容中国在这个地方。
罗志政表示，他相信美军在这个地方军事展现已经是非常之清楚，亦就是不容中国在这个地方破坏任何区域的稳定和安全。罗志政仲表示，海峡中线是台海过去几十年以来和平稳定的基础，大家彼此是有默契，不要去破壞現狀，所以中線等於是現狀，如果對岸不單止說是沒有中線，還採取具體的行動去破壞挑戰這個中線的話，更加違反相關周邊國家對區域以及和平穩定的基本態度。美台斷交之前，雙方在1954年簽訂的美台共同防禦條約，駐台美軍曾經達到2000多人。美方除了提供国民党军队制式的武器之外，还有教官协助军队的编制改革，以及是拟定的防卫战术、战法等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9月21号指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存在所谓的海峡中线。这番的讲话在台湾引发了强烈的反应。台湾最大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洪孟楷表示，中华民国军队绝对有能力以及责任捍卫领土以及台海的和平安全，亦都不希望任何武力形式的骚扰或者是对台湾进行威胁。
我觉得某种程度上，这也绝对会让台湾2300万人感到。
他表示，某种程度上面亦都会令到2300万人感到焦虑不安，而这样的感觉绝对必须要予以谴责。 他仲指出，台湾国防部强调自卫反击权，更加凸显中华民国军队会自我保护，而唔会以武力攻击或者系侵略其他嘅国家。而另外一位嘅国民党立委李德维就认为，以过去30多年嘅台美交流经验嚟睇，美国会系持续出售武器俾台湾，不过派军队进驻嘅可能性真系不大。台湾联合报的报道说，台湾前总统马英九星期二在中正大学发表两岸关系与台海安全演说的时候表示，他不认同陆方说海峡中线不存在，因为这条线仍然有它的意义，当初是美国协防台湾所设立的。李登辉前总统1999年发表两国论，中共当时派军队从岸边出去15海里，基本上对中线仍然尊重，至于越过中线则是蔡英文今年连任才开始。马英九对于中共军机近来频繁扰台亦都感到忧心，并且认为双方都不想进入战争状态，但是一旦擦枪走火恐怕就将难以收拾。马英九亦都再次强调，他所坚持的九二共识可以处理中华民国的主权以及是定位的问题。他说，一旦政策错误，千万人头落地。以上是美国之音第一记者张永泰台北发来报道。
联合国大会正在举行，在此期间，中国公布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白皮书，强调自己的大国担当和为世界和平出征。中国的维和行动其实经历了从最初的拒绝出兵到积极参与到争夺维和部队的领导权的演变，中国30年来维和变化的背后又有些什么的考虑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发自华盛顿报道。
上星期五，中国公布中国军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30年的白皮书，报告开宗明义地宣示30年来中国军队在联合国维和行动当中始终牢记履行大国担当，维护世界和平，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初心和使命。分析人士指出，近年来中国是确实已经成为联合国蓝头盔队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是中国在联合国谋求影响力运动的一部分，亦都是源于中国的国家利益的考量。截至今年的6月30日，总共有2534名的中国人正在执行联合国使团的任务，其中1000多人在南苏丹，另外1000人分布在刚果民主共和国、马里以及苏丹，只有少部分大约400人是部署在黎巴嫩。曾经负责联合国政治事务的副秘书长费德曼在9月21日在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回答美国之音记者的相关提问的时候表示，他认为有两个原因，第一，中国对联合国的维和以及安全的议程越来越关注，这个是联合国的核心部分，是联合国不可减少的使命的一部分，第二，中国在非洲市场的整体利益以及是和非洲国家。他说，中国过去在联合国只是关注经济和社会事务，但是在中国总书记习近平的领导之下，中国近年来更加专注联合国的和平与安全事务。习近平上任以来，中国亦都在积极争取联合国各个重要机构以及其他国际机构的领导权。在联合国15个专门机构当中，已经有4个机构的领导人是来自中国。2015年是中国在联合国维和行动的高光时刻。2015年2月，中国首次向南苏丹派出维和部役兵营。同年的9月，习近平出席联合国系列峰会，对承诺建立8000人的维和待命部队，同时承诺给予非盟1亿美元无偿军事援助，支持非洲常备军以及是危机应对快速反应部队的建设。中国目前派出的维和士兵人数是其余4个常任理事国维和人员总和的2倍多。在派出维和部队人数方面，中国在全球排名第10位。2018年中国目前的维和摊款份额是摊比例亦都达到了 10.2%， 位居第二，仅次于美国，美国为是 28.5%。鉴于美国提出缩减对联合国维和的预算，不少人担心这样的中国在联合国的影响力将会进一步的提升。2018年美国驻联合国代表表示，美国不再负担超过 25% 的联合国维和预算。 费特曼说，其实中国在联合国维和部队所做的一切和他其他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亦都没有任何的不同，支持或者是否决联合国秘书长的提名，赞成或者是否决某项的使命，或者将自己的候选人推向更高级别的位置。2019年9月中国维协系投票否决联合国在阿富汗工作援助团延长任期议案，因为之前由德国和印度尼西亚牵头起草的议案删除了与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合作的字眼。2020年7月中国和俄罗斯联手共同反对法国外交官担任贝拉德是联合国苏丹过渡期援助团的团长。2020年的3月24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任命来自中国的外交官松江为系负责南苏丹政治事务的副特别代表兼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的副团长，接替来自马里的前任副特别代表苏马雷。2019年的1月古特雷斯任命中国外交官夏王担任联合国秘书长非洲大湖区问题特使，接替2014年就担任此职的阿尔及利亚人吉尼特，这个是中国外交官第一次获得联合国秘书长特使的任命。现时在布鲁金斯学会担任访问学者的费特曼认为，夏王这个是松江能出任联合国以及是和平使团的领导权离不开中国政府的斡旋。而另外有学者指出，夏王这个是松江的任命从另一个方面来讲明中国在非洲的投资经营获得了政治的回报。总部设在布鲁塞尔的智库国际危机组织的联合国主任高恩最近撰文说，中国参与维和亦都有其他的理由，其中最直接的理由就是有利于北京的宣传。中国媒体和官员将这些部署描绘为是该国致力于多边主义的证据。联合国的部署还使到中国军人有机会在国外获得作战经验，维持和平人员的派遣亦都可能使到解放军有机会收集其他联合国部队以及他们部署国家的情报。当然中国维和人员亦都会为其他可能会难以接近的解放军的大国提供情报目标。高恩仲表示，中国现时正在系谋划获得联合国维和使命的最高指挥权，这个职位自1996年以来一直由法国外交官担任。他还说巴黎不会心甘情愿地放弃这个职位。台湾问题一度亦都是中国决定是否参与以及支持联合国维和行动的重要标准，虽然最近他对维和行动的影响在逐步减少。1997年1月鉴于危地马拉和台湾的关系，中国在扩大危地马拉维和行动规模的问题上面行使了否决权。1999年2月在扩大马其顿特派团授权一事上面，中国亦都投了反对票。虽然中国代表并未明确提及台湾，而当时马其顿刚刚是和台湾建立了外交关系。人权组织人权观察中国项目主任理查森在回答美国之音记者提问时候表示，中国参与维和行动是通常试图削减维和使命当中的人权议程。理查森说，中国政府亦都尝试过几次增加维和行动的力量以削减这些行动当中的人权成分，这个是他们额外的议程以进一步限制联合国在部分地区的合理的人权监察。在维和行动当中推进人权以及是民主发展是联合国安理会在冷战以来的一直的做法，但是近年来中俄一直在提议削减联合国维和行动当中的人权相关经费。纽约时报2018年6月的一篇报道说，中俄显然在试图利用美国在联合国降低开支的意愿，希望减少联合国维和行动当中200多个与人权以及防止性侵害有关的工作。维和系统当中属于维护人权以及压制性侵害的工作机会大约是有450个。中国近年来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亦都在进一步地是推进自己的议程，试图重新定义联合国对人权的定义。根据中国政府的维和白皮书，中国最早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时候是在1990年的4月，当时中国军队向联合国停战监督组织派遣了5名的军事观察员。 其實中國參與維和應該是開始於1989年，那一年的11月，中國首次派出由20位平民組成的觀察員小組參加聯合國納米比亞過渡時期的援助團，監督當地的大選。而在之前的很長一段時間，20世紀、50和60年代中國還未有加入聯合國之前，中國一直認為聯合國維和行動是以維和為幌子的帝國主義干涉，將聯合國軍看作為是帝國主義的警察部隊，因此對聯合國維和行動持有譴責批判的態度。1971年中國加入聯合國，但是整個70年代中國對聯合國維和行動仍然是有提防，採取所謂的冷靜觀察的態度。中國甚至在聯合國創造了第五種的投票方式，也就是出席但是不參與投票，這個做法一直維持到20世紀80年代。在1980年代，中國政府逐漸認同維和作用，有限參與維和。1990年代到現時，中國在維和行動當中逐漸扮演越來越積極的角色。不過，國際危機組織的高恩表示，雖然希望在維和使命當中獲得更大的影響力，中國近兩年對維和的態度越來越謹慎。中國擔心向高風險地區派遣大量的維和部隊，他認為這個是跟中國維和人員在維和行動當中出現傷亡有關。根據中國官方的資料，中國參與維和行動以來已經有16名的中國軍人在維和行動當中死亡。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施陽華盛頓報導。
美國國會眾議院星期二9月22日以壓倒性防止強迫維吾爾勞動法，眾議員以406票贊成、3票反對通過了這項法案，有22名的議員未投票。據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李日華發自華盛頓報導，這部法案由參眾兩院10多位兩黨議員在今年3月份聯署推出，發起人包括了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主席、民主黨眾議員麥戈文、該委員會共同主席、共和黨參議員盧比奧和曾經擔任過該委員會主席的共和黨眾議員史密斯等人。這部法案將會全面禁止入口所有來自新疆的產品，除非企業提供明確和令人信服的證據，證明其供應鏈當中並沒有強迫勞動，才可以獲准入口。美國法律已經禁止進口強迫勞動產品，新的法案更進一步假定新疆產品都涉及到強迫勞動。新疆是中國的主要棉花產區，法案如果生效，中國大部分輸往美國的棉花產品可能會被禁止。這部法案還需由參議院通過的才能夠送交特朗普總統簽署成為法律。參議院版本的聯署人之一馬里蘭州的民主黨參議員范荷倫對美國之音說，他希望參議院也很快通過這部法案。他說，我很高興看到眾議院推進這項法案，我希望我們參議院也能夠有進展，我們會同其他參議員討論，希望能夠看到法案向前推進。上個禮拜眾議院議長佩洛西曾經說過，眾議院這個星期將會審議兩部涉及到新疆強迫勞動問題的法案，另一部法案就是強迫維吾爾人勞動披露法。這個是今年3月由來自維吉尼亞州的民主黨眾議員阿克斯頓推出的，將會要求美國上市公司披露它的供應鏈和使用強迫勞動或拘押留營產品的訊息。這部議案未有列入眾議院星期二最新的議程。來自加州的民主黨人佩洛西當時說，假如我們因為商業利益而拒絕就中國的人權發聲，這樣我們會失去談論世界任何地方人權的所有道德權威。近年來，中國政府在新疆將據港超過100萬的維吾爾和其他少數民族穆斯林送入拘押營接受再教育。中國政府否認新疆存在著教育營或者拘押營，稱這些設施是為了預防性反恐和去極端化而設立的職業技能教育培訓中心。美國國會今年通過了得到兩院兩黨高度支持的維吾爾人權法，並由特朗普總統在6月17日簽署成為法律。在9月14日，美國國土安全部的海關與邊境保護局針對中國產品發布5項禁止進口暫扣令。國土安全部說， 暫確令涉及的產品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國家贊助的強制勞動生產。中國政府在當地針對維吾爾人民和其他少數民族與宗教群體進行系統性的踐踏人權行為。這個是特朗普行政當局針對北京對待新疆維吾爾人等少數民族的方式而所採取的最新制裁措施。美國政府之前對包括中共政治局委員陳全國在內的被控參與侵犯新疆人權的官員實施了制裁。路透社報導說，美國海關官員上個禮拜說，除了9月14日宣布的禁令之外，他們已經準備針對整個新疆地區的棉花、棉織品和番茄等產品制定更加廣泛的禁令，但行政當局內部仍然在進行法律的分析。美中關係問題已經成為美國大選議題，這次選舉不單止是共和黨人特朗普總統和他的民主黨對手拜登之間的對決，亦都將會決定國會的控制權。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李日華發自華盛頓的報導。美國國會議員星期二9月22日指出，中國當局在上個禮拜發布的白皮書稱，過去六年在新疆採取措施保障就業，年均培訓近130萬名的勞動者。中國政府的講法相當於承認有多達800萬維吾爾人遭到拘押。另一方面，法國總統馬克龍在聯合國大會講話中呼籲聯合國派遣調查組前往新疆。據美國之音記者莫宇發自華盛頓的報導，美國國會共和黨聯邦眾議員約霍星期二在眾議院的一場聽證會上說，這個最新的承認證實，因為宗教、族裔、膚色、語言甚至是胡鬚，中國可能將多達800萬無辜的人關入去集中營，對他們進行洗腦、酷刑、強姦和強制節育。近年來外界的估計就是，中國政府據講將超過100萬名的新疆維吾爾和其他穆斯林少數族裔關入去拘留營並接受再教育。中國一直都否認存在住拘押營，稱這些設施是職業技術教育中心，目的是為了去極端化和幫助地區人口脫貧。上個禮拜四，中國國務院新聞辦發表新疆勞動就業保障白皮書，稱在新疆大力實施積極就業政策，包括展開就業技能培訓。報告說，據統計，2014年到2019年，全疆年均培訓城鄉各類勞動者128.8万人次。報告稱，參與培訓的人員絕大多數取得職業資格或技能證書，實現穩定就業。來自佛羅里達州的眾議員約霍說，如果這個是北京的中共政權會公開承認的，想像一下幕後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呢？人權組織說，中國共產黨政府以種族清洗的方式將維吾爾人關入去拘押營，並強迫他們從事生產勞動，還有成千上萬的人被迫到中國各地的工廠工作。中國當局對待維吾爾人的方式亦都引起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法國總統馬克龍星期二在聯大講話中呼籲聯合國派出工作組訪問新疆。根本的權利不是西方的觀念，不是干涉，這是我們這個組織的原則，被神聖載入了聯合國成員自願簽署和尊重的文本當中的。馬克龍說，因此考慮到我們對維吾爾穆斯林少數族裔狀況的共同擔憂，法國要求派遣一個由聯合國支持的國際行動組前往新疆。在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亞太小組星期二舉行的有關亞洲人權與民主價值觀的聽證會上，墨西哥州民主黨眾議員納文問到，美中關係中有哪些方面可以最大程度影響到中國在新疆的政策和活動呢？曾經擔任美國駐緬甸大使的美國民主研究所所長米德偉表示，對於中國在他的本土上所作所為難以施加很多影響力，但他認為將中共侵犯人權的行為進行揭露和曝光，並對與美國及西方企業有往來的中國企業施以經濟制裁是有效的方式。他對議員說，中國共產黨最想要的就是繼續在他們的國家掌權，他們的方式就是通過經濟發展，所以打擊他們的錢包，打擊他們的名聲，打擊他們重揚的中國復興，我想這個是最好的影響籌碼。 在众议院外委会举行的常听证会的同时，众议院全院审议了并通过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这项法案将全面禁止进口来自新疆的产品，除非企业提供明确和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它的供应链当中并没有强迫劳动成分，才可以获准入口。众议院这个星期还将会审议另一部有关新疆的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披露法，法案将会要求美国上市公司在供应链方面加以披露。上个礼拜，美国国土安全部的海关与边境保护局针对新疆涉及强迫劳动的产品发布了五项的禁止进口暂扣令。美国政府之前还对中共政治局委员陈全国等被控参与侵犯新疆人权的官员实施了制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发自华盛顿报道。最高法院大法官金斯伯格的离世，使得关于他的继任者的政治考虑成为了六个礼拜之后就将会举行美国总统大选的中心议题。特朗普总统决心要尽快填补这个空缺，而民主党候选人拜登呼吁让总统大选的胜出者来决定提名人，这亦都提醒了选民最高法院很快就将会就健保堕胎权等热门议题做出判决。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柏登的报道。
星期日，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乔·拜登在宾夕法尼亚州敦促联邦参议院使11月3号大选胜出者来提出候选人，替代上个星期五去世的自由主义代表人物金斯伯格大法官。民主党候选人乔·拜登说，选民应该在这个议题以及很多其他议题上表明态度，这个国家的力量来自他们，美国人，选民他们。同时，特朗普总统星期一重申，他将于本星期为最高法院提名一名女性，此举将对郊区的女性选民和他那些保守派反堕胎的基本盘产生吸引力。特朗普总统说，我只是在这里履行我的宪法义务，我有义务这样做。如果特朗普成功，随之产生的以6-3的保守派占多数的最高法院将比他做总统的行政当局更为长久，无论他连任与否。维吉尼亚大学米勒中心总统研究主任芭芭拉佩里说，他们大法官会影响法院、美国政治以及政府长达几十年的时间，即使是在任命他们的总统离任乃至去世之后。民主党人担心一个保守派的最高法院将终结联邦授权的为已有健康问题的患者提供医疗保险，影响到女性堕胎权和同性恋者的婚姻权益，并削减劳工和环境保护。特朗普已经号召共和党人占据多数的参议院在11月大选前批准他的最高法院人选，即使拜登获胜，他们亦都有可能在大选后本届政府离任前的跛脚鸭时期这样做。还不清楚民主党人可以怎样做来推迟这个程序，到目前为止只有阿拉斯加的丽莎·穆尔科斯基和缅因州的苏珊·柯林斯两位共和党参议员公开反对在临近大选时填补这个空缺。柯林斯自己正陷于一场艰难的连任选举中，只有当四名共和党人加入民主党人，才能够使参议院否决特朗普的提名。拜登在大多数民意调查中领先，当美国人在疫情期间权衡投票选择之际，最高法院意外成为注意力的中心，将如何影响总统大选和关键的参议院选举仲不明朗。美国之音记者柏登华盛顿报道。
星期二9月22号，新冠病毒疫情在美国已经造成超过200,000人死亡。然而，随着流感季节的来临，可能会为新冠病毒疫情防控带来新的挑战。医学专家警告说，即此情况之下，及时接种流感疫苗尤为重要。另外，戴口罩和勤洗手仍然是不可废弃的防护措施。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新冠病毒疫情全球大流行已经在世界各地造成了近100万人死亡以及大约3000万人感染。新冠疫情尚未有得到控制，但是秋季的来临意味着季节性的流感已经开始落闸。公共卫生及医学专家都担心，如果现时不采取行动，通过有效广泛的接种疫苗来尽量减少流感的病例，季节性流感病毒可能会破坏防控新冠病毒疫情到目前为止的进展。新冠病毒感染亦是流感病毒感染呈现一些类似的症状。如果流感得不到有效的控制，将会给予了已经负担过重的卫生保健系统以及医务工作者带来更多新的挑战。这些挑战包括当新冠病毒遭遇流感并且发生重叠感染的时候，增加医务工作者提供准确诊断以及是治疗的难度。由于新冠病毒感染可以出现与流感类似的症状，公众应如何作出最好的决定，是否寻求医疗帮助，以及是否应该是做新冠病毒的测试。病毒专家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分子微生物学以及是免疫学教授佩方斯星期二在该校的举办的一场公共报告卫生会议上面表示，如果你出现呼吸系统的症状，例如是呼吸急促或者是感觉非常之虚弱，而且情况持续恶化，应该是及时联系你的家庭医生，让医生指导在哪一处或者是做些什么的检查。佩方斯教授还说，不要耽搁太耐才跟医生联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你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政府今年将设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孔子学院美国中心，认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国使团，以其保护美国学术机构免受中国共产党的有害影响，维护学术自由。这一项措施明确指出，孔院美国中心是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所说，在美国大学校园和中小学课堂上推动北京全球宣传与邪恶影响运动的一部分。美国政府今年9月又宣布了保护美国不被中国政府利用的另一项措施。美国国土安全部代理部长沃尔夫在一次论述知识产权、工业间谍和收集美国公民个人信息等源自中国共产党的威胁的讲话中说，为挫败中国滥用美国学术界的企图，美国吊销特定一组中国学生的签证，他们一直在美国学习并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沃尔夫说，我们正在禁止给那一些与中国军事融合战略有关的某些中国研究生和研究人员发放签证，以防止他们窃取或盗用敏感研究。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说，采取这些签证行动之前，美国总统今年5月29号颁布文告，授权采取此类措施，原因是中国政府利用某些中国学生的活动来损害美国的利益。这名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说，截至2020年9月8号，国务院已经吊销了1000多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的签证，这些人被适用于总统10043号文告的规定，因此没有资格获得签证。目前在美国学习的中国公民有36万多人。国务院说，被吊销签证的1000多名高风险研究生与研究学者只占这些学生中的很少一部分。声明说，我们继续欢迎不去推动中国共产党军事主宰目标的合法中国学生和学者。国土安全部代理部长沃尔夫指出，中共利用其强权的各方面来破坏民主，并再次致力于以其自身的威胁形象来重塑世界秩序。 但他强调说，美国将继续显示，虽然中国的行动可能不会减少，但他们不是不可挫败的。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啦，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今日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